时间啊，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读经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研读箴言书，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在箴言中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认识我们的神。愿神的话语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看箴言书。那我们大家请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查经者的信念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三章16-17节。箴言书是属于诗歌书里边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已经看过了约伯记和诗篇。我们现在看箴言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传道书和雅歌。那么箴言书呢是属于生活篇，是要我们以天上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。智慧文学的中心信息，就是要教导我们敬畏神。那从约伯记到诗篇，到箴言，到传道书，到雅歌，那我们每一部分呢，都有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主题的经文。那箴言书的主题经文就是9:10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这是我们读箴言书的一个主题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箴言书的内容。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哈，所以有的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就过去。那箴言书的作者大概有所罗门，然后有智慧人，还有个叫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的，一共是有这些人来做箴言书的作者。那么关于所罗门的介绍呢，在王上4:29-34，那讲到所罗门，我们就不详细讲了。箴言的对象呢，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，箴言的目的，我们等一下也会在经文里看到。箴言书的主题，主要就是在讲智慧。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。箴言书里讲到智慧的时候呢，是指的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指的神，神就是智慧，就是神，神就是智慧。另一方面呢，会讲到我们人的智慧。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呢，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智慧，就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箴言书大概可以分成这样的几部分，第一部分呢就是前言与导论，就是1-9，就是我们今天会看的内容是前言和导论。然后中间呢有10-24呢是首集，然后25-31呢是次集，最后有一个结语叫贤德的妇人。这是我们可以大概把它分成这样的几个结构。1-9的读法，就是1-9呢和箴言书其他部分有不一样的地方。1-9呢，它的内容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是前后有一个连接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整篇是一个完整的结构。那从10开始呢，箴言书就是一句一句话，每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，每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。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它稍微的归一下类来看，但是1-9呢是一个连续性的。然后在1-9里呢出现了智慧以第一人称出现。那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当智慧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时候，实际上它是在讲神，它是把智慧，一个有位格的智慧，一个拟人化的智慧，实际上它是在指神。那在分段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看前9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看到说 它会出现我儿动词，你要听我的训诲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自然段落的一个分段。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分呢，我们可以把箴言分成每一段的讲什么意思，容易帮助我们找到每一段它的中心的内容。那一到九章呢，有一个结构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叫做对称的结构。第一章里讲到两个问题，一个讲到要避免财务的诱惑，一个讲到智慧的呼吁。相对应的呢，在八到九章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关于智慧的，智慧自己讲什么是智慧，然后呢也讲到如何避免淫妇的诱惑。那中间呢讲到如何走智慧的道路，然后如何避免愚昧的道路，这是相互对应的一个结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。第一章开始呢，一到七节，其实它是一个，我们说一到九章是一个导论，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呢，是导论里边的一个序言。首先它是说，这段呢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，箴言的目的，就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字，从二节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就是箴言这卷书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人知道智慧和训诲，然后知道怎么样是通达的言语。那他就是第二呢，他是要人知道如何去处事。那么如果说智慧和训诲是指神，那么就是要让人认识神，然后呢要让人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教训。就是说当你在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事情，给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。那他接下来呢，他就提到说箴言的对象是写给什么人的，提到说要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到智谋。提到了四种人，一个是愚人，一个是少年人，一个是智慧人，一个是聪明人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词啊，他说使愚人灵明，我们要一下读过去的话我们就读过去了，但是什么叫使愚人灵明呢？是不是让他灵里边明白呢？这个灵明，他这个这个词的本身呢，在这里边它是指的睿智，实际还是指智慧，但是它没有用智慧，它用了个灵明这个词。这个词本身它有一个正面的意思，一个反面的意思。负面的意思呢，这个词指狡猾，指诡计；正面的意思呢，就是指睿智，说这个人做事情有睿智，就是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愚人呢？愚人是一个不认识人的统称。那我们会听到说有，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有几种愚人。第一种说，愚顽人。愚顽人呢是没，诗篇里面说，愚顽人说心里说没有神。愚顽人是指，认为没有神的人。然后有一种人呢叫愚妄人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人哈，欲望人。什么是欲望人呢？欲望人是藐视智慧和训诲的人，也就是欲望人是藐视神的人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叫愚昧人。愚昧人呢是在后面提到哈，愚昧人是背离神的道的人。那所以我们把它可以统称为愚人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就说要，总之箴言是要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 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比喻。那这就是写真言这本书的目的。那写书的目的呢，也就是我们读真言书的目的。我们读真言书呢，我们就是要明白智慧和心慧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然后可以知道我们的生活。那接下来第七节呢，他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也是真言书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知识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欲望人藐视智慧和心慧。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想得到智慧，要从敬畏神开始。那后面当我们看到智慧他自己讲述什么是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在讲，就是神就是智慧，神就是智慧的来源。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智慧。第八节呢，是他来告诉我们说如何的重要。那听你父亲的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。就是因为真言就是对人的一种教训，他就是让我们来领受这个教训，要把领受从神来的教训呢当做什么事情呢？当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我们现在人一般没有华冠了，不戴，我们顶多戴个帽子，对吧？对于那个年代的人，戴个你头上戴的东西和你我项上系的这个项链呢，代表着你的尊贵、你的地位，表示你的身份，就是那个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第八、第九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听父亲的训诲，听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听从、领受尊严、真言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就是，一到九节这个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就开始，序言之后，他就开始讲到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他就在讲到，智慧的道路是如何的。他讲到了许多的事情，然后从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他就讲到和智慧的道路相反呢，愚昧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？做什么事情是做愚昧的事情？然后第八章呢，他就以第一人称以智慧的口吻来讲什么是智慧。然后第九章的时候呢，他就讲智慧在呼唤人，然后也讲到愚昧在呼唤人。那他也是用了第九章也是用了拟人的手法，一个叫做智慧的妇人在呼唤，一个是愚昧的妇人在呼唤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的呢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在讲智慧的道路。智慧的道路他每一次呢，我们都看到他是从五儿开始讲，那每一个母儿呢，他就讲一个内容。我们现在看的第一个他的训诲是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这里边提到的恶人呢，是指的害人，然后取得别人财产，就是得财物的方法。就是如果有恶人来引诱你去得财物，就是财，实际这是讲到说财物对我们的诱惑，或者说是恶人对我们的诱惑。那这个恶人呢，是用害人，埋伏流人血，蹲伏害无罪之人，然后他们把人别人的财物用各种的诡计，通过害人的方法得到这个财物，然后呢，他来引诱人，让人。就是他警告我们，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不可以随从，这是一条智慧的道路。他特别警告说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要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。那他一个总结呢，就在第十九节说，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，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那这是一条正确的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财务，对待求取财务 的一种诱惑，如果恶人来引诱你的话，你应该怎么行？这是智慧之路的第一个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就提到智慧的呼唤。所以为什么说对称呢？他在第一章呢，后面他就讲到智慧的呼唤，等到第九章的时候呢，他又重复的讲到智慧的呼唤。那么这里边提到说，智慧呼唤的地点，智慧在哪里呼唤呢？在街市上呼唤，在宽阔处呼唤，在热闹的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，智慧都在呼唤。那他呼唤的对象呢？是没有智慧的愚昧人，没有智慧的亵慢人，没有智慧的愚顽人。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，愚昧人和愚顽人都是什么人？这是对象。那呼唤的内容呢？23节说：“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，就是要听从智慧。要因智慧的责备而回转。这有没有点像我们新约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？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然后这里也特别提到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。这个智慧，它以拟人的口吻来说这句话。那我们什么是智慧的灵呢？所以我们，可以把当智慧以这种拟人第一人称的词出现的时候，它的意思是神的儿子，就代表着神。因为这里边他讲说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。那当我们看到神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说是圣灵。所以第二个训诲讲到智慧的呼唤，那么他提到说，其实他也讲到了呼唤的结局啊，会有人不听从智慧的呼唤。那么不听从的结果呢，就是灭亡。灭亡的结果，当你不听从，他讲到不听从呼唤的另外一个结果呢，就是你寻求的时候，你也寻不到。所以当趁着有光的时候，新约讲到说，当趁着有光的时候来寻求神。当我们听到呼唤的时候，我们要悔改，因着责备悔改，然后转向神。那么这里特别提到，做了一个32节和33节做了一个对比，愚昧人是被盗的，愚顽人寻求安逸，那他们的结局呢就是灭亡。那听从智慧的就可以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就是讲到智慧的呼唤。接下来到第二章。就讲到智慧之路的第三点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寻求智慧。讲到寻求智慧和认识神之间的关系，作者所罗门呼唤说，要领受他的言语，要存记他的命令，然后要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然后努力地寻找它，就像寻找银子一样，然后搜求它，就像搜求珍宝一样。当你这样去寻求智慧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敬畏神，然后你就会认识神。所以这个他讲到说，寻求智慧和认识神之间的关系。那他也说，也告诉我们说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那这个智慧就开始讲到人的智慧了，就是人如何有智慧呢？人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由他口而出。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智慧会让我们，什么是我们做人的智慧呢？就是仁义、公平、正直和一切的善道。那我们前面查经者的信念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预备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这些善事就是智慧，都是从神来的。这里面讲到说，一切的善道 讲到仁义、公平、正直，这是最主要的善道的内容。接下来讲到了三个智慧的功用，或者我们说智慧的价值，或者我们说智慧的益处。第一个呢是说智慧，你寻求智慧，当你得到智慧的时候呢，第一，它可以救你脱离恶道，就是你，我们如何远离恶事呢？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恶道。就像我们刚开始提到那个，如果恶人引诱你说我们害人来取得财物，就像我们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他那个道是，他如果用恶道来取得财物，这种引诱你的时候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要能辨别，你要远离，你要拒绝。那第二个呢，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。后面也反复地提到这一点。那引诱人犯罪的最大的两种势力呢，一个就是钱财，就是财物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美色。那这里边呢，箴言里就特别，在箴言在导论里都特别提到这两点，一个怎么样远避淫行，怎么样远避这个财物的诱惑。那这里边呢提到第二章，这里他就提到了这个淫妇和外女。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，如果我们读过，我们已经读过诗篇了，我们知道希伯来文他们很多地方呢，他们在里边都是用的叫平行句，平行句呢讲的是一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淫妇外女呢指的都是同一种人。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人呢？这个里边就是关于这个外女，它这个词呢，就是你怎么说呢？其实它这个外女呢，直接翻译，从它原文里直接翻译呢，就是外邦的女人或者是陌生的女人的意思。但是它并不简单单的就指着一个女人。他，我们如果看上下文，他说这个淫妇和外女是什么呢？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，就是他是一个有婚约的人。所以这个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淫妇，他特别是指的背叛婚约的这样的一个妇人，他把它称作淫妇和外女。所以后面他还会反复讲到这个内容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智慧的功用就是可以让你脱离这样的人。然后第三呢，智慧可以让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。那么他也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正直人，要做一个完全人。正直人呢，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。那恶人呢，必被神所剪除。所以你要做义人的话呢，你就要脱离恶道，就是你要脱离恶人在财务上、钱财上对你的引诱，你要脱离淫妇在美色上对你的引诱，然后你要做行善人的道，走义人的路。这是智慧可以让你做到这三方面的内容。接着呢，他讲到智慧的路呢，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五，我们把第三章的一到十节呢分成五段，那么每两节经文算一段，那每一段呢讲到一个福。这个五福和我们中国人传统说的五福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中国人讲的五福都有哪里？不是啊，我们经常过年的时候会有人贴那个对联，会写五福临门，对吧？我会看到，其实我们光知道五福临门，可能我们不知道五，不完全知道五福是什么啊。它第一是指长寿，五福； 第二呢是指富贵，第三呢是指你康宁，就是不仅健康，而且你平安。第四呢是指好德，就是你愿意行善。第五呢是指善终，就是你不仅你光长寿不行，你死的时候要不遭罪，不然的话你长寿你一直躺在床上插了很多管子，你活再多你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对吧？那是中国人的五福。但是这里面提到了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长寿，长久的日子，而且他不仅讲到长寿也讲到善终，就是你日子是长久的，而且你长久的日子里边有平安。就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了中国人的五福中的两个福，所以这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那第三节第四节呢就讲到了好德，就是你要行善。你对待人的时候呢，所以他就把对待人和对待神这个好德呢，这个美德，他就分成了两个部分。一个是你对待人，你对待人呢你要慈爱，你要诚实，然后对待神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那我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边是没有神的，所以他只有一个好德，但是在箴言里边呢他就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美德是人和人之间的，一个美德是人和神之间的。那接下来呢他讲到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那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的结果呢是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，这个讲的是健康。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呢，你要以土产财物和出售土产尊荣耶和华，结果呢是你的仓房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金银，这是讲的财富。所以也是讲到五个方面的福气，但是它更重要的是讲到人如何对待人，人如何对待神，这是和我们不一样的观念。接下来他又讲到神的管教，那五福之外，就是五福我们听着挺好，这都是祝福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生活中呢也会遇到神的管教。那他讲到说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也告诉我们原因，说如果神来管教你，是因为神爱你，神爱你，神就会管教你，神就会责备你，那就像父亲责备喜爱的儿子一样。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神在管教你。如果你要想到说这是神在管教你的时候呢，你应该喜乐，因为神没有离弃你，神还爱你，所以神管教你。神管教你的结果呢是让你得到智慧，让你得到另外一个福气，就是得智慧之福。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。因为前面提到那五个内容呢，他并没有直接提到说那是福，但现在告诉我们说你得到智慧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而且他也做比较说得智慧要胜过得银子，得智慧胜过得荆棘，得智慧胜过得珍珠得宝石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如得智慧，所以得智慧是最大的福气。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智慧会给我们什么，智慧给我们有长寿，有富贵，有安乐，有平安，智慧让我们得生命。所以他一个总结呢，就是耶和华是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求智慧啊，这是智慧之路。第三章讲到的智慧之路，接下来呢他讲到说要谨守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在说智慧可以做我们的生命，可以做我们的美事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坦然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的惧怕。 就是我们靠着智慧呢，可以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呢，是我们所有的智慧，是因为我们依靠神。如果我们依靠神，神就会保守我们，那这是我们的智慧。那接下来呢，也讲到一些具体的有智慧的做法，比如说他提到说，如果你手里有行善的力量，你不可以推辞，就是你有帮助人的能力的时候，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要尽你的能力去帮助人，那这是有智慧的表现。然后呢，这是你帮助人。然后如果你的邻舍在你的附近，你不可以害他。人不害你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无故的与他相争。就是说，你不要随便的与人去相争，与人去结怨，那这也是智慧。就是一个是你要努力的帮助人，另外呢，一个你要避免去与人作对。那这个我们在登山宝训里头也看到，耶稣也有这方面的教导。所以这个原因呢，是因为神是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给义人的居所。所以智慧人可以承受尊荣，愚昧人呢，高升也成为羞辱。所以在告诉我们说，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那这是第三章里讲到的智慧之路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的智慧之路。第四章呢，他就提醒说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。那这个第四章讲到智慧之路呢，首先他是讲到说，我父亲给我的训诲，那就是作者讲到他的父亲是如何训诲他的。他就说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，然后父亲教训了我，给了我什么样的训诲呢？父亲是给我的训诲是说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然后要高举智慧，要拥抱智慧。这是作者讲，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父亲给我这样的训诲。然后他接着讲到呢，那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训诲。现在他变成父亲，他来教训他的儿子。那他的训诲是说，你要走智慧的道，要行正直的路。他说：“你要听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”这里边就是特别提醒说，不可行恶人的路。然后呢，讲到说要走义人的路。义人的路呢，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。恶人的道呢，好像幽暗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跌倒。那这是做一个对比，所以其实简单的说，训诲可以用两句话来说，就是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接着他提到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那他的提醒呢是要听，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然后不可以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啊，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得着他，这个他就是指智慧，就是要听智慧的言语，要寻求智慧，要存记智慧，然后得着智慧就得着生命。那他特别提到说，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这个胜过保守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一生的果效在原文里边呢，实际他是讲说，他说生命的源泉从他而出，就是讲到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的生命实际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心呢，就不单单是指着给我们提供血液循环的这个 heart，它不是指这个生理的心， 并更深的一个意思呢，是指着我们内在的自我。实际它这个心，我们常常会把心和灵放在一起，说心灵心灵，实际它指的是我们里面的灵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在灵里面我们要和神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关系。其实这都是在指着我们在灵里面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而且当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也特别强调说保守你心，什么保守一切，是说当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发自你的内心，这才是你真正生命的源泉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领受一些教导，领受一些教训，那我当我们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我们认识了神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智慧的做法，我们按照发自我们内心自己主动的去做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与我们的生命是会产生一生的果效，是让我们在生命中可以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会把圣灵对我们的感动，我们会把它行出来。那这个是要发自内心的，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听到了外边的教训，然后我们去遵守那个教训。当然我们遵守按照教导去做，这也是一件好的，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发自内心。所以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呢，保罗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要改变。就是说比如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那这是一个教导。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是神的教导我们去做，那这是听从，从外面听从一个教训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心思意念改变了以后，我们来到教会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守一个仪式，守一个规矩，而是我们自己来到这里领受神的话语，领受神的生命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，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。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做的时候，那叫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观念。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教导，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的时候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是发自我们的内心。那这样从心发出的行为是有一生的果效，是我们生命的源泉。所以这个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如何去保守你的心呢？他提到说你要注意你的口，注意你的嘴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注意你是怎么说话的，因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会说出来。所以他要求我们除掉邪僻的口、气绝乖谬的嘴。然后你的眼睛、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把眼睛，你要看，你要仰望神，你要看神，按照神所指引的路去行。然后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就是你要注意你走在哪条路上，你不要走在恶人的路上，你要走在智慧的路上。然后所以你要看你的脚，你的脚不要偏左不要偏右，你的脚要离开邪恶。所以这是如何保守你的心呢？要注意你的口，你说什么，注意你的眼，你看什么，注意你的脚走在什么方向上，走在什么路上。好，那前面讲的是智慧的路，后面讲到的呢就是愚昧的路。那愚昧的路就是我们要远离的路。那从第五章开始，他就开始讲，告诉我们一些愚昧的路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要远离淫妇。所以这个 五章三节说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这个词淫妇，原文它要翻译出来的话，按照原文的翻译呢，说这个淫妇呢，它是指异族妇女，就是外邦的女人，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，前面对比的时候就提到外女，对吧？就是和我们神的子民不一样的这样的女人，而且这样的女人呢，她是有丈夫的女人，所以要，它是一个动词，它用这个动词呢，动词的一个分词来做名词来用。让我们远离这样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呢，他讲到说，他的口很甜蜜，然后很像油一样油滑，但是他其实到最后你尝到的并不是甜蜜，而是苦果，像阴沉，阴沉是很苦的一种草药。然后他的脚呢是通向死亡的，如果你要是不警惕，不远离他，你就会被他带着走向死亡。所以他特别警戒，第一个警戒就是说你要远离他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因为你接近他走向死亡呢，你的结果，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有非常可怕的后果，说你会失去你的尊荣，就是事情败露以后你会名誉扫地，然后你会失去你的岁月，就是你会失去你的生命，你把你的宝贵的生命浪费在这样的事情上，然后你会失去你劳碌所得的，你会失去你的财产，最终你的皮肉和身体都会销毁，你会悲叹，你会懊悔说我为什么没有听从这个训诲，我为什么没有听师父的话，没有听教训我的话。然后特别提醒一句是说，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入主般的恶种。圣会里是表示他是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人，在神的会里面聚会的人，结果他落在了罪恶之中，留给他的是悔恨。所以这个既有提醒也有警告。那怎么样远离这样的诱惑呢？他说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所以这个全员是什么呢？全员就是你自己的妻子。那他特别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啊，形容自己的，我们看这里，池中的水，你自己池中的水是指你的妻子，然后你自己井里的活水也是指你自己的妻子，你的泉源也是指你自己的妻子，你的河水也是指你自己的妻子。所以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就是你要使你的妻子蒙福，你要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伴侣，你要和你的妻子来享受神所赐给你的这种夫妻的生活，你不要到外面去寻找。那么他特别强调说，这里边特别还有一个祝愿啊，愿他的胸怀使你知足，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这是人生的一个智慧。当我们后面读到雅歌书的时候，我们会特别看到说，如何和你的妻子来享受神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祝福。所以第一，你要远离淫妇，第二呢，你要和你的妻快乐。接下来呢，讲到远离愚昧之路呢，讲到说在生活中，这个他提到说不要为人作保，这个特别提到不要为人作保，这个可能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时候呢，会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，在我们现在呢社会好像 不是很普遍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社会，你缺钱的时候，你可以到银行去借钱啊，你不一般不会找人来，个人之间的借贷很少。那么在当时呢，就会有很多时候呢是个人的借贷，个人的借贷的时候没有信誉怎么办呢？就会有人担保。那你给人担保的时候呢，你就替这个人承担了一个无限的责任。如果这个人付不出钱来的时候，就会找你这个担保的人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。你若为哪怕是朋友啊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也是做担保的意思哈。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，因为你嘴里头你说出来替人担保的时候，你是给人做了一个保证，那你这个保证就会约束着你，就会辖制住你，这样呢你就。落在了朋友的手中，就是你被你朋友的行为所辖制了，他影响了你的整个的生活，所以呢，他说你要放下你的面子去恳求你的朋友让他放了你，就是解除你对他的这个担保，就是他的一切的行为与你没关。他特别这里特别指到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如果随便为人作保的话，是一个愚昧的行为。第二个讲到愚昧的行为呢，是说你不要做懒惰人，你要做勤劳人。啊，这个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呢，是说你要看看蚂蚁是怎么生活的。蚂蚁呢，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但是蚂蚁知道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的时候，它会聚敛粮食，会把有粮食的时候，它会把粮食藏到洞里收起来，准备没有粮食的时候，它有吃的。那所以呢？要像蚂蚁，它是告诉我们说要做勤劳的人，要做事情，不要懒惰，而且非常形象地说，懒惰的人呢，就像睡觉的人，睡不醒的人，就说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贫穷会如强盗速来，就会像强盗飞一样的过来，就把你的财产都抢走。再一个愚昧的事呢，他提到说，有一种无赖的恶徒，这种无赖的恶徒呢，他怎么做事呢？他讲到他的口说乖僻的话，他的眼、他的脚、他的手指，然后他的心，七样事情。那接着呢，他就说这是恶徒，然后呢，他就说。这七样事情是神所有，七样事情是神所憎恶的。那这七样事情呢，也提到眼，提到舌，提到手，提到心，提到脚，提到谎言，然后提到散布纷争的人，就是说，这七样事情是愚昧的事情，是神所恨恶的。一个呢是。眼呢是说，是指着高傲的眼，就是骄傲；撒谎的舌是不说诚实话；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前面作恶，就是恶人流无辜人的血，然后抢夺人的财物；然后图谋恶计的心，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恶人；飞跑行恶的脚，也是前面提到的恶人，都是害人。然后讲到说，吐谎言的假见证。这是神所憎恶的，因为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假见证也是害人，因为你做假见证的目的就是要害人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神所恨恶的，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，就是传闲话，制造纷争，不使人和睦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这是一些愚昧的路要避免。那接下来他又回过头来要提到说，这个提到远离恶妇，他又换了一个词。其实恶妇就是前面提到的淫妇哈，就是24节这里说，你要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那他前面是说淫妇的嘴像蜜一样，但是最后是阴沉。他这里边讲的是一个意思，是说。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的眼所勾引。 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结果，妓女能使人只剩下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就是他拿这个这样的妇人，就特别强调啊，是有他后面还特别啊，对他后面讲到这个后果，为什么一定要远离？因为如果你他这里拿和妓女比较，和妓女比较呢，妓女只会让你失去财物，就是只会拿你的钱，但是这里边这样的恶妇呢，他会拿走你的生命。为什么会拿走你的生命呢？他后面就讲到说，因为他是有夫之妇。那这个事情暴露以后呢，他那个夫家的人会恨你到死。就是什么样的赎价他都不顾，他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你用什么样的财物想去换取他的原谅都是不可以，都是不可能的，一定会要你的命。就是人这是所以因为他是有夫之妇嘛，所以他富家对你的仇恨会夺你的命去，所以特别提到你要小心。然后他也特别提到说，不仅仅是他来引诱你，而且你也不能去勾引别人。特别提到说，邻舍之妻，你也不可以去亲近，因为会产生同样的后果。这是非常愚昧的路，警告你不要去做。那么接下来他还是在讲这件事情，到第七章的时候呢，给我们一个好像第七章前面呢就是短短的一个警告，是说怎么样能做到呢，让你去亲近智慧，说如果你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就是你去寻求智慧寻求聪明，你就可以远离淫妇，远离那说谄媚话的外女。那接下来呢，从第六节开始呢，他就像讲故事一样给我们讲了一个愚蒙人。所以什么是愚蒙人呢？他又提到一种人哈，愚蒙人，愚蒙人就是无知的少年人。那这无知的少年人呢，他就被淫妇所引诱去走上灭亡的路。那他就说，他就作者就说，我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人，然后呢，这样的人呢，就走向那个淫妇的家里，然后再去很详细的讲到这个淫妇是这个怎么样的人，然后做了哪些事情来引诱他，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的看了，大家有兴趣，对故事比较感兴趣，对细节比较感兴趣，可以去看哈。然后他就主要讲到说，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了他的迷途，因为他的家是在阴间，他是下到死亡之地，所以你要小心，要警惕。那这是第七章的内容。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，他就以智慧自己的口吻来讲述。第一呢，他是讲到智慧之道，就是智慧会呼唤我们。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那智慧在哪里呼叫呢？前面第一章我们会看到了哈，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，在城门旁、城门口、城门洞，智慧一直都在呼叫。呼叫的对象就是众人、智人、愚蒙人、愚昧人。要让我们明白，要让我们领悟，让我们去听智慧的言语，告诉我们说，智慧比珍珠更美，比一切可爱的都不足以与智慧相比。那什么是智慧呢？他告诉我们讲说，智慧是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得到知识和谋略。这个灵明呢，就是睿智的意思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，就是这里讲到了 具体的内容，就是他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在乎父母邪恶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常常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表现在哪里呢？智慧敬畏耶和华表现在远离恶事，就是你要恨恶邪恶。那什么是恶事呢？他这里给我们几个线索：一个骄傲，一个狂妄，一个恶道，一个乖谬的口，这些都是恶事，都是智慧所恨恶，也是神所恨恶的事情。14节到16节呢，讲到智慧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帝王要借着智慧做国位，君王要借着智慧定公理。那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呢，都是要借着智慧来掌权。接下来呢，他也说到，爱智慧的也得到智慧的爱，寻求智慧的就必得到智慧。然后也讲到18节到21节讲到智慧的益处，可以有丰富，有尊荣，有财物，有公义，胜过黄金，胜过金金，就是讲到智慧。然后第3段，智慧自己论自己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来读一下经文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。这个我是智慧啊，这是智慧自己在讲。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源泉，我已出生出；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前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所以，什么是智慧？我们看这个，约翰福音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”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这个智慧是什么？智慧是道，道就是神，所以智慧就是神。所以我们说神是智慧的源泉。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呢，他30节说，神在创造的时候，智慧在神那里为公师。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智慧也是什么，智慧也是神的话，我们看希伯来书说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。然后呢，箴言书说智慧，神是借着智慧创造的，所以智慧也是神的话，智慧也是神的道，智慧就是神。这是智慧讲到自己的第3点。第4点说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边等候的那人便是有福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寻求智慧是有福的人。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。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我们得到，想得到神的祝福，想得到属灵的福气，就要寻求智慧。最后第9章呢，它是讲到了两个宴席，就智慧女士摆设宴席，然后告诉我们有一节经文是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是智慧女人的一个呼唤。然后他也讲到，也有一个愚昧的妇人，愚昧的妇人他也摆设一个宴席，那他也呼唤，他也讲，他的内容是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偷吃的饼是好的，因为他是有妇之夫，所以呢，他呼叫这些过路的人，这些愚蒙的人，这些无知的人到他那里去。那他的结局呢，是在阴间，是灭亡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完了内容哈。1到4章呢是讲智慧之路，然后5到7章呢是讲愚昧的路，要远离愚昧之路。那么最后呢是 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，然后有两个研习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来学习如何寻求智慧，如何得到生命的道。愿你的灵指引我们，愿你的智慧可以进到我们心里，成为我们行路的方向和指引，帮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道中。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